天是2018年第一个主日，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了逝去的这个2017年，我们感谢你，从年首到年终，你看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也在我们这个教会。祝我们当我们展望2018年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片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至为宝贵。求你开我们每个人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常常在你面前悔改。主也求你今天在这个会场看顾保守，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说的明白，听的也听得清楚。再一次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将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敬拜的时间投交在你的手里面，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日子过得很快啊，好像刚刚我们才跨入2017年。2017年呢，已经成为了过去，甚至连刚刚到来的2018年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2018年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也就是在21世纪最早出生的这一批呢，今年已经18岁了，已经进入成年了。生活在这样一个节奏加快、压力丛生的时代，人们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路边的风景，一大半的路程已经过去了。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在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飞奔，去向哪里却没有人说得清楚。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似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们比以往时代充满着更多的未知数。只要有过人生经历的人大概不会否认，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很真切，却掩盖不住像谜一样的本质。许多事情的发生出乎我们意料，许多事情的选择让人左右为难，人生充满许多无奈。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才五年的时间，在学校是那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这种振奋还历历在目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两位当时在学校里面非常有能力的同窗好友相继去世。这样的人生无常似乎正是人生的常态，人生常常都像谜一样。记得三年多以前在马航科技，大家还记得吗？马航科技失联的事情发生之后，因为许多人在思考人生，我呢为《举目》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盏灯照亮谜一样的人生。我希望与读者一起来聆听3000多年以前一位极有智慧的以色列的国王所罗门对人生极为精辟让人能够发人深省的这样一个讲解。我们人生短暂，我们需要有智慧的过好每一天。所以我想在今年开始的这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传道书作为一盏灯，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开始一个探索人生和心灵的智慧之旅。希望我们在2018年里面以及今后人生的每 价值和意义，你们说好不好？好，那我在开始以前呢，先一个小小的说明。传道书作为圣经中一本智慧文学书，非常的深奥难懂，也很少作为主日的讲题，所以我讲了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讲的不好的地方，或者你听起来不喜欢的地方，请多多包涵。我相信从神来的话语，如果我们仔细的聆听，每一个人都会受益的。所罗门是传道书的作者，他以一个超乎众人的视角开始他的讲论。他不是一个不得志的修道士，而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受尊崇的国王大卫的儿子。他自己作为国王在位的时候，以色列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埃及，他是整个世界最强大的埃及，作为最强大的埃及和欧洲亚洲之间的重要枢纽，经济和科技都非常的发达，疆域最为广大，国力最为强盛，一生当中享受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他所写的这本传道书也像他的人生一样丰富多彩，起伏跌宕。我们一开始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可能被一种虚空的这样一个气氛笼罩着，但是当读者赢得这一种虚空的境界啊，被窒息的时候，他们读得非常窒息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传道者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传道者就用好像用那种琴放的悠扬的歌声，在历史的深处就飘过来了。他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原来人生注定有生有死，有痛苦也有欢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传道者就轻轻地揭开谜底的一角，他就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整本传道书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他所宣讲的对象啊，是当时政府当中大有前途、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但是出人意料之外，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整本传道书当中，他做了许多人生的探索和讨论，人生有许多的智慧，也有许多让人引以为豪的事情、快乐的事情。但是当他把人生的短暂和智慧与快乐放在天平的两边的时候，不料智慧和快乐都不能胜过人生的短暂。你觉得人生虚空吗？我看到前一段时间在中国有一件许多人关注的一个事件，是关于中国杭州一个非常成功的家庭。十多年前呢，这夫妻两人呢，当时才20出头，都是从贫苦的农村到杭州来创业的，靠着辛苦和勤劳，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呢，建立了无数人都羡慕的这样一个成就。十年间的时间呢，从一无所有到开公司、开工厂，生意呢蒸蒸日上。结婚12年，生了3个非常聪明、漂亮又懂礼貌的儿子和女儿。36岁的丈夫专心事业，英俊而且呢能干，为人 太太呢，温柔贤惠，全心在家里面带孩子，整个家庭非常的相亲相爱。甚至丈夫在跟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经常要提前回家，因为第二天他要送孩子上学。他们在钱塘江，大家知道杭州非常漂亮啊，在钱塘江旁边一个非常漂亮豪华的小区买房子，住在将近18楼，价值3600万人民币的360平米啊，360平米大概是3900尺，比我们很多人的家都大。这么大的房子里面，甚至他们请的保姆都有自己独立的卧室，保姆自己卧室有洗手间啊，有操作室。保姆去买菜的时候呢，有时候还会开着他们家的奔驰车，宝马车。对于他们来讲啊，人生充满了盼望和满足。对别人来讲，这是一个让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家庭，近乎完美。但是没有想到，去年的6月22日的凌晨，因为保姆纵火，把这一家都烧毁了。在家的太太和3个儿女全部遇难。在外出出差的丈夫林先生已经领了，赶到家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以前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啊，家庭照、在相馆照、在外面照，很多漂亮的相片，镜框里面全部被烧毁。一个多月以后，这个事情发生一个多月以后，林先生呢在瀑布上面摔下来，全身骨折啊，甚至连手机里面的他存的那些相片也都没掉。不仅人走了，财物全部烧毁了，甚至连人生美好的这些记忆也被抹去了。真是一夜之间，从一无所缺到一无所有。林先生说啊，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条件有限，他们10多年前结婚都是从农村来的，条件有限，甚至连结婚照都没有拍过。后来他们商量好了，今年他们要去马尔代夫去拍补拍婚纱照，结果没有结婚。这位林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他感到人生极度的空虚。后来呢，到江西的一座寺庙皈依了佛教。也许你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很震撼，但是呢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事件当中的每一个人啊，都是跟你一样，跟你我一样的现实当中的人。这个被关押，现在还关押起来的等待判刑的这个保姆，他与去世的这个女主人同岁了，都是34岁。他跟这个女主人，他有一个儿子，也是跟这个女主人的大儿子一样的年纪，他也很疼爱的。他的纵火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主人家的好感和信任，他纵火，他救我，并非一个蓄意良久的谋杀。但是事件的结果呢，却是没有人能想得到的一个骤然的一个变化。当然了，每一个人所处的国家、历史、家庭环境、成长的道路、家庭教育的背景、社会地位啊，我们拥有的财富可能都很不一样，彼此都可能很不一样。但是从这位传道者的眼光来看，都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短暂的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又要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他一开始就用这个希伯来文的重复和叠加这种方式，大声的强调啊，虚空。虚空这个主题贯穿了整本传道书。作者用38次用这个字，虚空这个字用了38次。佛教的智慧也是用 飓风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叫做 hebel， 它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是短暂，很短暂，没有意义，没有果效。这个字同时表达个意思哈，就是人呼出来一口气，就像这几天天很冷啊，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呼一口气啊，今天好像这里面说天冷，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呼一口气，可以看到一团白雾，是不是？啊，很快就消失了，就是这个意思。虚空就有这个意思。传道者竟然说，一切的事情就像这一团呼出的气一样，转瞬即逝。接下来呢，他马上又问一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却很尖锐。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真是非常的劳碌。劳碌这个字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23次。在中国清代的时候，有一首诗，名字叫做叫征忙，很有意思，不光是说大家都很忙，而且是争着忙，忙来忙去，彼此争忙梦一场。这句话里面呢，本来我们念这句话里面啊，传道书这句话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字，是什么呢？就是日光之下。这个字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29次，说明非常的重要啊。当这个字，我说为什么老说出现多少次，说明它非常的重要。日光之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见的，肉体能够感受到的，每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经历，不管在公司、在学校，甚至在教会啊，这些经历，这个益处，日光有什么益处啊？这个益处是什么意思呢？益处的意思就是利益，是净收入的意思啊。英文用英文来讲，大家都知道，也很喜欢那个字 ，profit 啊，这益处的意思 profit， 也就是说，你所得到的，减去你所付出的，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益处。我们做事情当然是为了有所收获，做事情的结果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是不是？但是呢，这里传道者的问题是什么呢？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存留，能够留得下来的？不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快乐一下，我 happy， 我吃个东西很好吃啊，然后我很高兴，留下什么东西来？什么东西能够存留？什么能够满足生命寻求满足的这种饥渴？我们生命总在寻求满足，一直不停，这什么东西能够满足呢？什么你得到了就不要再去寻找了呢？能够有这种最终的满足，就不需要不停的去忙碌，不停的去追求到底有什么东西呢？接下来呢，这几段经文哈，传道者非常敏锐的，从自然界，从自然上都是自然界，捕捉到神对人生的启示。他从最稳固静止不动的大地，说到每日非常有规律的这个循环，不停的出来啊，有不停的上升，不停的落下的太阳，然后呢又说到什么呢？又说到没有规律的，还没有规律，难以预测的这看不见的风，对不对？他讲到风，最后讲到了虽然眼睛能够看得见，但是却无法琢磨的水流。人看到长存的大地啊，这大地永远长存，看到长存的大地，日头啊所带来的时光流逝，又起又落，时光流逝，四季的变换，这样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更让人感到人生的短暂。当传道书描写风的时候啊，非常的奇妙。你看他写风，不是一个人被风吹动这个感觉他去写，而是仿佛站在地球之外啊，他写风好像站在地球外面，看到这个季候风啊，我们的季候风周而复始，在这个地球上面旋转、回转， 很像我们今天现代人看那个气象预报的时候有那个卫星云图啊，就那么高的高度看那个风在那个地方。当传道者讲到江河的时候，很可能他想到他很熟悉的约旦河，约旦河非常奇妙的，非常特殊，它是从北部的山区流出来，很高的山区里面流出来，然后呢迅速的下降，急转直下，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一直流到最南面的死海。大家知道约旦河从源头一直流到死海，结束了。那个死海在海平面以下420米，很低很低，在海平面底下420米。你看这么巨大的落差落下去，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河水是奔腾流入这个死海。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好像你怎么流怎么流，海水流不满，几千年来几万年来一直不停的流，却流不满。今天很多人都很惊叹啊，比孔子还要早好几百年的这个所罗门，当时没有现代科技的帮助，怎么能够看到全球的季候风和大气循环这种事情呢？看都是在江河讲的是大气循环，这当然是神给他的启示。重要的是他看见人类哈、啊、是一代又去一代又来，就像这个自然界一样周而复始，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留下的却是无奈。接下来就说，但是人又怎么样呢？啊，人又怎么样呢？人总是不停的在忙碌。看他说，他说说，他这几个字说、看、听，总是在去说很多的事，看很多的事，听很多的事，要做很多的事。比如我们出去旅行，对吧？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过节的时候出去旅行。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呢，总想要看过几个景点，对不对？啊，不舍得的多看几个景点，要多拍几张相片，啊，多吃几个中餐馆，不一定中餐馆，要多吃几个啊，尝尝味道。啊，真的是眼看了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这里说万事令人厌烦，这个令人厌烦的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停的劳作，不停的劳作，让人疲倦的意思。厌烦不是很讨厌的意思啊。就让你一直让你不停的劳作，通俗的讲就是把人拖得疲惫啊，停不下来。难道真的是外面这些事情让人非常的疲惫吗？是不是？是不是外面的事情拖得人非常疲惫啊？是吗？其实啊，真正的原因是人自己不能停下来的心思意念造成的。人总是想要获得，想要去控制，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人总是不停地去看，不停地去听，不停地去说，但是你不管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听都不够，看到没有，都不足，结果呢却是白白的劳累。前面记得吗？前面的第三到第七节讲的是大自然的现象，日头升起又落下，风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地，大江怎么流怎么流都流不满海，这些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我希望他出去看这个大自然界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它像一个镜子一样，像镜子一样照出来人呢、不停的忙碌，却没有任何增加和改变。我们宣召的时候念了这个摩西的90篇，非常美的诗篇，非常让人深深的反思啊，对人生进行了非常简洁和深刻的描述。但是人的我行我素，他讲的那个罪孽是讲到人的我行我素顽梗悖逆，这样的罪显在神的面前，甚至很多的罪我们自己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隐恶啊，都不知道，但是神看得见。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怎么样，是活在神的震怒下面。所以我们一辈子就像叹了一口气，他里面摩西里面讲是叹息，叹了一口气，比传道书里面讲呼出一口气，那个虚空呼出一口气还要悲哀。一辈子过了以后叹了一口气，当 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生当中所自豪的，用自己穷尽力气去争取的、去创造的、所自豪、所夸耀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虽然人总是不停地说、不停地想、不停地做，但是传道者在这边说了，日光之下没有形式，没有新的事情。没有形式指的是所发生的事情没有真正的在本质上有改变，没有真正价值的增加，人总是周而复始的去做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很多人可能现在提出异议啊，不同意，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用进化的眼光来看，人类今天处在一个高科技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高度文明的时代，我们有很多让人自己引以为豪的这样的成就和创造，怎么能够说没有形式呢？回首过去，你知道在古代有很多先进的技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都不能够理解。比如说，很快讲一下，比如说这个埃及的金字塔，有很多不解之谜，你知道吗？埃及的这个金字塔呢，在外边石块，它石块与石块之间是紧紧贴在一起的，中间没有任何的水泥啊。这样的东西粘合在一起，却非常的光滑，好像激光切过的一样，甚至连一张名片都插不进去。经过那么多年以后，你也插不进去。甚至有人说，以现代技术也做不到。你说古代的人那么几千年以前他们怎么做？我们看到过去，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有很多引以为自豪的这个电子产品。在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电视啊，各种电子产品、手机啊，或者是你的高档汽车，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回过来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可笑。还有那个挡哈，也许现在车都没有挡，等等哈，很多很觉得很可笑的事情。对于传道者来说，人们觉得新鲜的事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而已，本质和真正的价值根本都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就像什么呢？像万花筒，但是小的时候都看过万花筒吗？万花筒千变万化，对不对？只是什么视觉的效果，本质上没有改变。从人类犯罪以来，人总是不断依靠自己的努力啊，用聪明想去改，用聪明啊想去改变别人、改变环境、改变世界，却看不到。其实只是在不停的循环当中，在原地奔跑，到头来呢，只是停留在空虚和无奈当中。这就是日光之下并无形式。大家知道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里面描述被蛇诱惑，这并不是个传说，可能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会发生。在旧约当中，犹太人的悖逆和不顺服也可能在我们的身上，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也许就是隐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要神来光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人呢，这地方讲到，将来的时代也不纪念，人总是想通过各种的成就来垂名青史。被人纪念，传道者说后来的人也不被，后来人也不会纪念。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历史人物的电视剧，对不对？电影、电视剧其实都是后人根据他们当时自己的需要来创作的，你说是吗？随着时代的和环境的改变，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想决定以后的人怎么看我们就能够自己决定，他想怎么看你根本控制不了，所以都是没有意义。好了，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虚空，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沉重？有吗？还觉得这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怎么讲的这么沉重呢？啊，我想呢，这个就是神通过传道书要我们经历的。 人要按照自己，人要是按照自己的本相和这个世界的真相所得到的就是虚空。不管这个世界制造再多的美好的幻想或者是理想，到头来怎么样，就是虚空。但是前面讲过，大家注意，你们前面讲过，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字是什么？日光之下。这个日光之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考虑神，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世界里面要做的事情，这样的结果呢，当然就是虚空。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答案。圣经向我们清楚地启示出来，人是可以脱离这种虚空的。罗马书在8:20里面讲到哈，因为受造，这个新约讲了，受新约讲什么呢？因为受造之物浮在什么虚空之下，原因是什么？因为是那因他因那叫他如此的是什么？是谁？是神。但受造之物怎么样可以指望摆脱败坏的辖制，最后得到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是可以出来。腓立比书里面讲到5:17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怎么样新的来了，明白吗？新的来了，新的东西不是在外面，不是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不是在自己努力出来的，不是在世界的里面。新的在哪里？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哥林多后书，对，哥林多后书，好，在基督耶稣之外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旧的，都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都是新人，新人所做的也都是新的，而且我们怎么样，每一天都是新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啊，15:58说，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做主工啊，要我们努力的工作，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怎么样，在主里面怎么样，不是突然的，不是虚空的，不是突然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在主里面的一切的忍耐，一切的劳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都是永恒里面长存的，也完全不是虚空的。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忍耐，彼此的坚固，不可动摇，要竭力的努力的去做主的工作。我们要把精力，人生的精力都放在一个有价值的、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上面。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人是很容易欺骗自己，因为人按照自己的本性总是怎么样，总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人常常把自己骗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不是别人骗我，是我们常常把自己骗得一塌糊涂，还完全的不知道。所以圣经很严肃地提醒我们需要谨慎，这个地方说不要自欺，不要自欺。加拉太书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人不要自欺，就要懂得怎么样敬畏神，不要顺着自己的肉体和血气，因为人的肉体和血气是最有欺骗性，它总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对的，让我们按照自己觉得畅快的想法去说去做。但是我们要小心，虽然肉体畅快，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所收获的是什么？是败坏。按照传道书的说法，这就是虚空。如果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永恒的价值。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呢，都是前后一致的，虽然形式和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反复出现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人的意志与神的意志之间的争斗， 在这张图表，我上一次用过这个图表上面，我们上次讲到登耶和华山的这个讲道里面讲到圣灵与血气的象征，今天同样是虚空与永生当中进行选择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像上一次讲到以后，有弟兄向我指出来了，他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血气，而要靠着自己的血气去解决自己血气的问题是不行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有，靠自己去解决的问题不行，不同意。但是人不是什么都不能够做，不是坐在那边白白的等，这也不是圣灵的教导啊。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努力的去学习依靠圣灵。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啊，不是努力的去做，不是努力的去做，而是努力的去学习依靠圣灵，努力的去依靠圣灵。那么如何来依靠圣灵呢？我有三个建议啊，一个重点。第一，安静。我们讲世界里面非常的繁杂吵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当中，处处都是人的声音。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分辨自己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你才能分辨出来。我们常常说跟神同行啊，其实我们经常跑到神的前面去。我们跟神同行不是跑到神的前面，而是在神的里面，或者是跟在神的后面。第二，悔改。悔改大家知道就是转向神，这不仅仅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悔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天里面都要悔改。因为我们的血气总是让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只有悔改才能够常常的让神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留在他的道路当中。我们要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这样我们才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做，不是靠着主耶稣的血，就是我们自己的血。第三，要学习相信，信靠神，感恩，常常的赞美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样是最重要的属灵的操练，不是去做事工。最重要的不是去做事工，而是学会单单的仰望神，相信他的主权，相信他的计划，相信他的公义。大家知道，在以色列啊，在这个年历里面，以色列有两种年历，有两个新年，以色列有两个新年，两个年历啊。一个呢是世俗历，一个是宗教历啊，所以它有两个新年。它的世俗历呢是在秋天的时候，这个九月到十月之间啊，它叫做提斯月，这个月叫提斯月啊，是世俗的历。它的宗教历是属神的啊，这个宗教历呢是在大概是在三月份左右，是弥撒月啊，是新年的开始。这个新年开始，弥撒月的新年开始，是因为以色列人逾越节的缘由而来的。相信这个弥撒月为新年的人，他知道我们的一生都是被神救赎出来的一生，要在世界上过每一天都是要依靠神的恩典，顺着神来做。所以或者是选这个物质丰富的啊，在秋天的这一个世俗的历过每一天，或者是按照神的在神的救赎里面过的安静悔改信心的这样的每一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现在我想让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我们自己选择要怎么样过每一天，希望我们大家过的每一天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日子，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永恒的价值当中来建造自己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祝我们感谢你在新年的开始用传道书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谨慎来到你的面前，以敬畏你的心过每一天的日子。求你帮助我们。